前几天我收到前辅导对象苏的电话，苏泪流满面地说，包伯刚刚向我承认他不是信徒，他只不过是顺着我说我想听的，这样我才会愿意嫁给他。现在他不想让我去教堂了，每当我提到耶稣时，他都会批评和贬低我。就在一年前，我花了8周时间为这对夫妇提供婚前辅导。我怎么会没看出来包伯其实并没有得救呢？在婚前辅导中，我们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每一个转变，他们怎样相处，他们作为夫妻的角色以及婚姻的目的。在辅导期间，我们一起讨论了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愿望、孩子以及他们作为夫妻对彼此的责任。此外，我们就信仰他们对基督的委身以及他们在教会中的角色还特别进行了详细而持续的对话。然而，这个人似乎还是欺骗了我们，他是如此令人信服，甚至欺骗了他的妻子和我。他了解圣经，他知道该如何操纵对话，以便隐藏他真正的动机。他还自称是基督的跟随者。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几乎是结婚典礼一结束之后，他就承认了自己之前一直在撒谎。作为圣经辅导员，有时我们会遇到那些掩盖事实、误导我们的辅导对象，因为他们想要避免对峙，有时所表现出来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通常在辅导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秘密，察觉到这些有罪的动机。但是那些来之前就打定了主意要在辅导室中欺骗我们的人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如何确定那些故意撒谎的人是别有动机呢？对于包伯而言，他最根本的动机是要娶苏为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一切代价，说谎也无所谓。鲍勃欺骗了我，这件事给我也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因此，我向一位年长又有智慧的圣经辅导员寻求建议。这位辅导员提醒我，我们在辅导中没有识别出谎言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过早地下了结论。识破欺骗的唯一方法是在整个辅导过程中提出更多更深的问题，花时间去搜集信息，以及布置家庭作业，确保辅导对象将时间花在神的话语上。这些都是有效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想要欺骗我们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才这样做。下面是一些有助于识别欺骗的提示。一，你的问题要非常具体，关于信仰和基督徒生活这些方面，不要接受笼统或模糊的答案，因为要接受经典的主日学答案，将其作为与基督同行的验证，这确实很容易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仅仅是心里感受到耶稣和全面理解圣经的真理，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二， 提出一些问题，要求辅导对象从圣经的角度或以上帝为导向来评估生活中遇到的环境。当辅导对象给出答案时，以此来考虑一下他的属灵成熟程度，这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确定辅导对象是否有结出圣灵的果子。马太福音7:20-23中告诉我们，那些不属于基督的人，凭着他们的果子，我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三，布置家庭作业。内容应当有关辅导对象正在寻求指导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所有家庭作业都应特别强调与耶稣基督的正确关系。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必能成就神所喜悦的旨意。同时确保家庭作业的根基是在学习神的话语之上。四，作为圣经辅导员，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我们的辅导中荣耀上帝并高举基督。辅导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有的辅导包括家庭作业都应指向基督，因此教导和传福音应该是每次辅导的关键组成部分。在马太福音13:24-30中，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将有假基督徒，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当我们在辅导室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我们遇到现在虚假之中的人时，我们必须牢记，只有圣灵才能改变了我们辅导对象的内心。当我们在辅导过程中使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始终有智慧，有分辨，要非常小心，不要走捷径，也不要随便做假设，因为这两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辨别出那些带着欺骗的心、虚伪的动机来到辅导室的假基督徒。同时要明白，最终只有上帝才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并且了解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所思所想。另一点建议，我强烈建议你找到一位更为年长、更有智慧的圣经辅导员，你可以与他讨论自己辅导工作中的成败，同时与你所在地区的其他圣经辅导员建立关系网，这样你就可以在其中寻求建议，得到鼓励，接受培训。